这个周五 ,A 股主要指数集体大跌，可谓惨不忍睹。沪指跌 3.05%， 跌破3800点，报 3764.15 点，创下2025年9月以来的新低。深证成指跌 5.4%， 创业板指更惨，报跌 7.15%， 科创50指数也报跌 7.12%。全市场成交额 2.67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2527亿元，近5000只个股下跌，将近200只跌停，跌幅超过11%的票大概300只，跌幅超过8%的接近1000只，一堆热门科技股直接躺在跌停板上一动不动。再看创业板指，这个月已经跌了 22.12%， 从历史上看仅次于2016年1月的熔断，那一次跌了 26.53%。第三名是2015年8月股灾叠加汇改，跌了 21.38%。第四是2015年6月场外配资强平，跌了 19.31%。而这一周，中证500和创业板指的周跌幅成为近十年之最。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跌得这么惨？首先是外部环境的极不太平。中东那边炮火再度升级，美联储票委洛根明确表态，说可能需要加息，提醒大家 AI 过热可能推高通胀，全球科技股应声遭到抛售。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连跌数日，韩国那边三星 SK 海力士也已经连崩了一周。全球资金正在用脚投票，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这波 AI 需求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再看内部，则是交割日、半年考核、量化止损这三条线同一天压了下来。7月17日，正好是股指期货交割日。交割日前后，期限套利盘移仓换月的资金本来就容易放大波动。更要命的是，上证指数一跌破3800点，量化系统的批量止损单立刻被自动触发。程序化交易不讲价值，不看基本面，只认点位，一旦触发就是集中砸盘。指数越跌，触发的止损单越多，触发的越多，指数就跌得越狠。巧合的是，半年考核也到了，公募基金开始集中兑现收益，上半年赚得盆满钵满的基金经理这时候不落袋为安，难道要等到年底再卖吗？再加上基民一看跌就慌了，赎回单子哗哗的涌进来，基金公司一边要主动卖股锁定奖金，一边又要被动卖股应对赎回，两头夹击，双向砸盘。更加无奈的一点在于，下午两点那波假反弹把最后一口气也抽干了。17日下午两点，确实有部分主力资金进场抄底，一度把指数拉红，可融资盘的强平抛压像潮水一样涌出来，直接把反弹拍了回去。那这一波科技股的回调到底谁最受伤呢？别看科创芯片 ETF 跌了 8%， 通信 ETF 跌了 10%， 着实有点吓人。但年初以来，科创芯片 ETF 涨了 54%， 通信 ETF 涨了 28%， 兆易创新涨了 116%， 中继续创涨了 60%， 新易盛涨了 57%。 只要不是6月份才追高上车的，只要不是浮盈加仓的，今年到现在其实大部分还是赚钱的。反而是那些老灯股，前期一直被科技股吸血，本来就没怎么涨，这几天泥沙俱下跟着一起跌，虽然跌幅比不上科技股，可前期也没沾到什么光，年内收益基本已经由正转负。今年到现在还有正收益的行业只剩五个，剔除 AI 科技板块就只剩煤炭和公用事业了。而公用事业能涨，主要还是这几天大量资金为了打新长新科技扎堆买电力股当门票硬给顶上去的，不然年内收益同样是负数。目前全市场大概 80% 的行业头部公司股价还停留在2021年的水平。也就是说，除了去年924那一波脉冲式反弹，整个 A 股市场八成的行业熊市已经整整持续了五年。五年的时间足够洗掉绝大多数不坚定持有的人，很多板块早就跌到无人问津。要不是靠科技股的景气度硬撑着， A 股恐怕早就跌回了3000点。其实真正从年初就一直持有科技股仓位的人，现在手里依旧还攥着一定的利润，这几天顶多算是狠狠地摔了一跤，但远没到跌断腿大出血的地步。 真正实惨的是五月六月才追高进场的散户，又或者是熬不住传统股跌跌不休临阵叛变的老登。而目前还有两个隐患暂时还没爆发，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一个是融资资金，自从去年924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从 1.3 万亿一路膨胀到了3万亿，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科技板块。如果把融资余额走势图和通信行业指数走势图叠在一起看，两条线几乎是同步的，高度相似。这几天回调这么猛，可融资资金下降的速度远比预期的要慢，前几天每天还只是净流出100亿左右，最高也不到300亿。这恰恰说明这几天的下跌还远远没有跌到融资资金大规模爆仓强平的地步。融资资金不爆仓就还没到最危险的时候。第二个是公募抱团资金，经历过上一轮白酒、医疗、新能源抱团行情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这个道理。每一轮行情暴涨的背后，公募基金必然抱团，这点也不能全怪基金经理，因为不抱团的要么排名跑输被赎回，要么直接被炒鱿鱼去送外卖了。在 A 股这个缺乏做空机制，只看业绩排名，投资人又缺乏耐心的高度内卷市场里，抱团几乎是必然结果。而通过抱团获取超额收益吸引来的申购资金，大多数都是短视资金，他们买你的基金看的是涨幅，冲的是排名。一旦你的基金净值开始下跌，业绩排名开始掉队，这些短视资金会毫不留情的立刻赎回。因为是抱团，上涨的时候增量资金集中涌向某个行业或者少数个股，涨的时候源源不断有资金推着股价往上走。可也正因为是抱团，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手里的股票几乎没有对手盘，全都在卖。 A 基金卖， B 基金也卖， C 基金还是卖，抱团抱在一起，最后必然一哄而散。这几天我们还观察到一些科技股基金开始放开限购，也许有乐观的朋友觉得这是基金经理看好后市，放开限购让大家进来。可现实有这么单纯吗？这是因为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大量赎回，基金预留的 5% 现金仓位根本不够用，再要应付赎回就只能卖股票。而卖股票又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跌得越狠，赎回就会越多。放开限购，让一部分新资金进来跟赎回盘换手，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选择。而这些抱团的公募基金不经历一轮彻底出清，很难说风险已经完全释放。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期待大资金入场就是托底，因为救得越早越能及时挽回市场信心。信心这个东西特别虚无缥缈，一旦失去很难在短时间里重新建立起来。但问题是这几年 K 型分化行情走下来，科技股一路单边上涨，其他行业涨幅跟不上，甚至逆势下跌，导致科技股的市值占比越来越大。如今科技股也就是信息技术行业已经占据了各大指数的大部分权重。上证指数里科技权重是 25.7%， 沪深300是 37%，中证500是 41.2%， 中证1000是 35.9%， 这就导致大资金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靠买入银行股、券商股或者其他蓝筹股来轻松拖住大盘。大资金护盘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买入沪深300 ETF、 中证500 ETF、 中证1000 ETF。 可前面说了，如今科技股在指数里权重很高，买指数 ETF相当于至少30%仓位是给到了科技股。而科技股并不是在低位时被埋起来的，是这几年科技股越涨越高，市值越做越大，才在指数里被动增大了权重。而前面也说了，眼下科技股虽然回调了不少，可年内其实仍有不小的涨幅，这时候花钱去救科技股，这算哪门子的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手护盘位置其实相当尴尬。当然周末大概率会有一定的动作，窗口指导、暂缓强平、限制做空，这些手段能暂时拖住盘面，但很难立刻转势。抱团尚未瓦解，赎回潮还没大规模启动，真正的危险信号其实还没出现。说到危险信号，自然绕不开现在的韩国股市。过去两个月， 韩国市场密集推出了多只单股杠杆和反向 ETF， 主要挂钩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些权重科技股，给投资者提供单日涨跌幅两倍的收益敞口。韩国之所以这么搞，是看中了 AI 行情，存储芯片大涨，市场空前繁荣。前段时间，三星和海力士的巨额分红新闻刷屏全网， A 股这边凡是跟这两家公司沾点关系的股票也跟着直接起飞。在这个基础上，韩国散户疯了一样往里冲，融资入市规模冲到60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新高，35万人排队去学怎么玩杠杆 ETF， 甚至孩子一出生父母就给开好账户。这场景像极了2015年的 A 股股民疯狂搞配资加杠杆，生怕再不上车就晚了。与此同时，外资和本土机构早就开始撤离了。2026年上半年，外国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净卖出规模高达148万亿韩元，约合11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仅在6月份，外资就净卖出了323.7亿美元的韩国股票，且自2月以来已连续5个月保持净卖出态势。抛售最集中的恰恰就是科技板块，而大量冲进去的散户则成为了主要的接盘力量。虽然涨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觉得自己抓住了 AI 时代的财富密码，但问题是杠杆这个东西涨的时候有多爽，跌的时候就有多惨。有人把现在的韩国股市和2015年的 A 股走势做了对比。我们都知道2015年 A 股之所以能涨得那么高，完全是杠杆堆出来的，场外配资、散型信托样样都有，这和现在韩国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不妨回顾一下当年 A 股是怎么跌下来的，再看看韩国最近又做了些什么。当时中国监管面对汹涌而来的杠杆资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禁止券商参与场外配资。2015年4月，监管先对券商提出相关要求，到了当年6月直接发通知，把券商配资的系统给断掉了。第二件，上调融资保证金。2015年11月，交易所把融资保证金比例调高。把这些时间点和指数走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政策的威力有多大。再看看这几天韩国都干了什么。第一，暂时停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把个人投资者参与相关产品的最低保证金要求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最低交易单位也从一份提高到20份。韩国券商也开始向监管看齐，取消保证金豁免。第二，韩国央行居然还加息了。加息这种收紧银根的操作比切断配资还要猛烈得多，那可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资金收水。放开杠杆的时候满不在乎，收回杠杆的时候手忙脚乱，只能说韩国监管可能并没在意过中国的前车之鉴。按照2015年 A 股的经验来看，这种螺旋式下跌的趋势，就算韩国政府立即出手救市，第一轮大概率也会以失败告终。除非有真正强力的政策干预，否则韩国这一轮反向杠杆牛很可能会一路跌到让大部分股民背上负债。想想也挺讽刺，一周前很多韩国人可能还在庆祝财富自由，如今已经要开始担心网贷上门追债了。最后再补充一点宏观背景，本周除了科技股的集中调整，还有国际油价上涨、黄金下跌以及美联储利率预期转鹰，也在持续压制全球风险偏好。7月18日，布伦特原油大涨近 5%， 突破88美元，现货黄金则一度跌破4000美元关口。随着美伊冲突升级，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的担忧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已经降至低位，曼德海峡也面临潜在封锁风险，两条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同时承压，国际油价因此维持高位。油价上涨会通过能源、物流和生产成本向通胀层层传导，如果高油价持续时间较长，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市场此前压住的降息路径也可能继续后移。黄金同样出现明显调整，贵金属和股票市场同步承压，美伊局势推升通胀风险，全球股市下跌又加剧了流动性紧张，使部分机构和投资者需要出售流动性较好的资产来补充保证金，降低杠杆，黄金因此也遭到集中抛售， 这些是黄金短线走弱的重要原因。同时，美联储的最新表态进一步打击了市场情绪。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表示，美国利率可能需要适度上调，以压低仍然高于目标的通胀。近期公布的经济和通胀数据也让市场对短期降息的预期继续降温。油价上涨意味着通胀压力可能反复，美联储鹰派表态则意味着高利率可能维持更长时间。两者叠加，共同推高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预期，也给高估值科技股、黄金以及其他风险资产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以，总结就是一句，最危险的时刻还没有过去。